师母打电话让我在28号的晚上有两首诗歌，我在那边想，我说主啊，我在大陆是没有和诗班和钢琴是合作的，我知道神会做我随时的帮助啊。在没有开始带领诗歌之前，我先让弟兄姐妹宣读一处的经文，路德记的2章第4节，我们一同宣读好不好？预备起，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我们下面有一个互动好不好？对身边的人，你告诉他第一句，另外一位告诉他第二句好不好？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一同唱，主啊我赞美你，除了他以外还有何神配受赞美。
Thank you.
拣选。我们感谢你流血的大爱，有了我们今天的团聚。我们回想每个弟兄姐妹承受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也是何等的长阔深高。在下面我会带领弟兄姐妹唱一首诗歌，叫《神啊，怜悯我》。也许你没有听过，如果你没有听过，你可以听我先唱一遍。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是为弟兄被主呼召以后，甚至被抓，吃过很多的苦。有一年他非常的软弱，他的心开始靠近世界。在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软弱，为他迫切的祷告。后来他终于跪到神面前，向神忏悔，再一次起来为主做工。当时我看到他就有感动，写了这首诗歌。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想起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40节，是整本圣经最短的一句话，耶稣哭了。耶稣也为那个世代的被灭的人，为那些麻木的人，为那些心里冰冷的人，为那些没有爱心的人，为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他哭了。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行为让耶稣哭泣？在下面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歌词：神啊，怜悯我，因我没有敬畏的心。但愿每个弟兄姐妹真正的向神悔改，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有赞美还要有敬畏。我们一起来。
神啊，怜悯我，因我没有敬畏的心。主啊，赦免我，口说爱你，心却虚伪，不会等候，没有人爱。主啊，你的灵焚烧我，
这首诗歌，我们真实的对主说：主啊，怜悯我们。如果你没有敬畏的心，求神的灵在今天晚上感动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悔改，他必定会赦免我们。
神啊，怜悯我，因我没有敬畏的心。主啊，赦免我，口说爱你，心却虚伪，不会等候，没有人来。主啊，你的灵焚烧我，
全心归你。 我们今天晚上向神悔改，你的里面充满了偶像。当神呼召你，让你起来全世界为你做工的时候，你还在徘徊，你的眼睛还在向这个世界观望。当你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你的心中已经是在冰冷。在今天晚上，再次愿神的灵能够感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圣的宝座前，向着我们的神悔改，向着他回转，他必定会赦免我们。
在我心燃起，我请诗班先唱第一节，在副歌的时候。 大家加入。
Thank you.
球是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重新的埋伏行动。我请大家唱第一次，诗班唱第二遍。在诗班唱的时候，请默默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唱第三遍。一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开声祷告，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像刚才诗中所唱，求主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在神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开声来向神呼求，一起开声，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你的怜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无助，你知道我们的无能，主啊，但是你是有能力的主，你是满有恩典的主。你如果愿意，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就可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怜悯光照，在主的面前行侠悔改复兴。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施恩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请坐。复兴之夜，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圣灵如果不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和复兴。无论我们人怎样挣扎，怎样的努力，都不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我们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的手，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神，让他怜悯我们。我们的眼睛紧紧地来看着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呼求他的怜悯。复兴实际上就是圣灵把我们从软弱的这个状态带进刚强的生命里去。我们今天很软弱，昨天晚上不少弟兄姊妹守望祷告，大家深深地在主面前来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我自己也非常的软弱，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无法站立。所以复兴就是圣灵要把我们从这种软弱的生命状态带进一种刚强的生命光景里面去。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电脑上打上了一句话：我们需要复兴，需要神的灵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这些软弱的门徒改变成刚强的门徒。打了这么一句话，当我打到刚强那两个字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用电脑打拼音很简单，刚强这两个字的字母是什么呀？第一个是 G， 第二个是 Q。 我打上去，我要刚强这两个字出来，结果出现了一大片这种字，够呛，也是 G Q， 过期也是 G Q， 挂旗，搁浅，过去，乖巧，苟且，搞钱，鬼气。我当时突发奇想，我想做个实验，刚强的门徒，结果出来一大群这种字，我就把这些字和门徒放在一起，我试一试什么效果，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够呛的门徒，过期的门徒，过期了，弟兄姊妹，门徒过期，这该是一种什么状况？
门徒够呛，还够呛，这是什么状况啊？在圣经里边，福音书中，我们看见那些门徒，在耶稣基督带领他们一路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朝着哥哥他走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是很够呛的门徒。过去的门徒，我们中间有没有过去的门徒啊？以前是很爱主的人，现在过期了，有没有这样的门徒？如果有，今天晚上我们实在需要主怜悯我们了。下面还有，还出现了什么门徒呢？挂起的门徒，挂起来了，放在那里晒太阳去了。当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失丧灵魂需要我们用生命去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时候，需要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挂起来了，这不是很可悲的状况吗？下面还有搁浅的门徒，像船一样，本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船上引导着，帮助我们一直乘风破浪往前走，结果由于我们偏离了主恩典的引导，由于我们的心刚硬悖逆，结果我们的生命之舟搁浅了，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有，今天晚上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下边还有过去的门徒，有没有过去的门徒啊？现在不是了，假门徒。还有乖巧的门徒，我们现在变得心口都很乖巧了。刚才我们唱的诗，小明姊妹带我们唱的诗，口上爱甜，心里边很虚伪。我在主面前常常为我自己的一件罪来祷告，这个东西实在是折磨我很久。什么罪呢？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东西实在是麻烦。自己讲的东西有时候没有办法活出来，在外边和在家里边不一样。在主面前，在人面前变得很乖巧，带着一种属灵的面具，特别是传道人带着一种属灵的面具。今天求主把我们属灵的面具彻底给我们撕下来。不单是传道人，我们中间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在世上，你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边，在教会中带着一个虚假的属灵面具，让主的圣灵今天给我们撕下来。我求主把我的这样的一个假面具撕下来，不要做乖巧的基督徒。下面还有苟且的基督徒，得过且过，在真理的原则上一点一点的妥协，一点一点的放松，以至于今天我们没有真理在生命中，在教会中，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得过且过，我们在原则上没有立场。下面还有搞钱的基督徒门徒，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脑袋眼目都在世界上，贪爱世界。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有没有这种状况？好多基督徒家里边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家挂的有没有？我都不敢挂这样的，我不敢挂，真的不敢挂。你挂了没有？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在这个家庭里边所有的人都超越了基督的地位，有没有这种状况？眼目在世界，贪图今世的安逸享乐。昨天晚上我们在守望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一直在认罪悔改，就在说如果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几千人聚在这里，大家只是来享受一下 这样的一个舒适安逸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朋友们见一见面，孩子家庭聚一聚，我们的生命和心灵都有得着更新和翻转，不是很可惜的事情。下面还有鬼气的门徒，有没有这种人呢？鬼里鬼气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诚实，对主对主的道，对弟兄姊妹，还有满眼是鬼，有没有这种鬼里鬼气的基督徒门徒啊？到最后以至于魔鬼撒旦真的进入他的心，就把他掳去，看见了这么多的，我做了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一大堆各形各色的各形各色的门徒。我们是哪一种呢？我看来看去好像好多种，我身上都有这样的影子。所以我今天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主的面前来悔改。你是哪一种？你可以去对照一下，你可以去对照一下。无论是哪一种，都要靠着主的怜悯，被主来复兴和刚强起来。刚强，即可以我们打出“刚强”这个字。刚强的门徒，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刚强，打出刚强这个门徒这个字来。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要从软弱到刚强，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耐可以使自己刚强起来，完全是上帝的怜悯，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工作所带出来的生命果效，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今天怜悯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复兴。除非神的灵怜悯我们，垂听我们撕裂心肠的祷告，不要撕裂意思，撕裂心肠的祷告，神也可以怜悯我们，用他的灵火再一次焚烧我们，用宝血来洁净我们，把我们从那种半死不活的温吞水式的牢底加势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相信上帝漫长的救恩过程里边就包括了常常把我们从那种温吞水不冷不热半死不活的那种生命状况里把我们救拔出来，就拔出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我请弟兄姊妹来思考一个问题，怎么使我们从软弱到刚强？圣灵要把我们带进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模式里边去？我们常常说我们训练门徒，大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你的生命要怎么样，要影响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福音书里边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主耶稣的生命美好不美好？美好不美好？大家要有一些回应，美不美？
美。
主耶稣的生命能不能影响门徒的生命？能不能？主耶稣的生命影响了门徒的生命没有？有还是没有？用黄子佳牧师的话说，我考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
有。
主耶稣是那么美善的一位主，道成肉身，对自己十字架的使命非常的清楚，他是那样的爱他的门徒。可是他的门徒是什么样子啊？主耶稣教训的中心是他的十字架，但是被门徒拒绝了。 当主耶稣基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往哥哥他耶路撒冷前行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他对门徒一次又一次地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马太福音16:21，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教训的中心。但是他的门徒是什么反应？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这是彼得说的啊。门徒的领袖，传道人中的老大，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主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拒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讲过他的十字架之后，你读马太福音10，接下来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画面。洗皮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到主面前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结果其他的10门徒一听这事，都恼了，都发火了，怎么你们两个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彼得说，我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我是这个团契的头，怎么你们两个要坐左坐右？就是这样的。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克西马尼园流汗如血祷告的时候，三个他最爱的门徒、最信任的门徒都睡着了。圣经里边说因为忧伤都睡着了。耶稣叫了一次，叫他们一次，叫他们一次，叫了三次，把他们叫醒过来了。耶稣说，被抓捕他的人已经临近了，我们走吧。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都跑了，都跑了。门徒群体的领袖彼得，在主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三次不认主，而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边用了一个字，很叫人伤痛的一个字，他很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生命美不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影响生命的能力？为什么跟随他的门徒都是这样的一群人？我再问你，为什么是这样？你有没有当过兵的经验？有没有当过兵的经验？你有很好的训练模式，你是一个非常尽心的军官，你训练出来很多的士兵，结果一上战场，他们把枪一扔都跑了。这样的训练模式怎么样？我们会说他失败了，是不是？耶稣基督也失败了吗？因为我们明显的看见这些门徒是这种光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生命完整的生命模型，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定要经过圣灵的焚烧，一定要经过圣灵借十字架在门徒生命中工作，这样的门徒才可以从软弱中进入刚强。不是失败，不是成功，不要用这样的属世的评估模式来看圣经中这样的生命模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 那样的门徒只是刚刚进入门徒生命的一个开端。一旦经历了十字架的工作，经历了圣灵借十字架所有的工作之后，门徒才是真正的门徒，才会从软弱进入刚强，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就要求主怜悯，让我们从这样的软弱状态，没有经历十字架真实的工作，没有经历过圣灵能力的充满，圣灵之火的焚烧的这种状态，进入刚强。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短，在路加福音第22章31到32节，请把经文打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站立，存敬畏之心读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存敬畏之心读主的话。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再祷告。满有恩典的主，你已经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更是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还要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真理更新和翻转我们的生命。就在今天晚上，主啊，你赐下悔改的心，赐下复兴的能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请坐。好，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很短。第一点，我们要看主说：“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你注意，主对彼得说的这句话是在逾越节的筵席上说的话。十字架的阴影已经投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上设立了我们所说的圣餐，也就是主最后的晚餐，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把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全部显明出来，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弟兄姊妹都熟悉这两节经文的背景。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已经投影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在这个时候，门徒却起了争论，他们中间问哪一个可为大。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门徒已经在争论，争论谁为大。争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群争吵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争吵的，而且是大声争吵的这种状况。他们开始争谁为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争哪一个算为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看哪，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熟悉这一节经文吗？我每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发抖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 两次的用呼格来呼叫西门彼得。你知道在圣经里边门徒主耶稣基督直接称呼门徒名字的时候是很少的，只有称呼过彼得，称呼过腓力，其他都没有直接去叫着名字，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这个约翰没有这样称呼的。而且这个地方称呼彼得西门西门，看哪，在原文里边有一看哪，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字译出来，这三个字连在一起，西门西门看哪，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巨大的危险已经临到你们了。撒旦要得着你们，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当然是说门徒，这群门徒，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巴不得主的圣灵能够借着谁的话，今天晚上就对我们众人来提醒说，门徒啊门徒啊，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如同筛麦子。我一会儿再讲这句话的意思。在这之前，撒旦已经入了犹大的心，撒旦也会进入到那些归离归弃的门徒的心里面去。如果我们不小心，圣经这个地方说，我们的主说想要得着你们，意思就是想要拥有你们。门徒是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但是撒旦在这里要拥有你们，要得着你们，而且他是借着一种向神来要的方式。你知道在上帝至高的主权之下，魔鬼撒旦他会做他的恶，但是神不允许他也做不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种软弱的光景中，我们也要知道在上帝至高的权柄之下，所以神才可以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撒旦在与主争夺人的灵魂。撒旦知道门徒是属于耶稣的，是属于天父上帝的，但是他要争夺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一旦他的诡计实现了，那就很危险了。弟兄姊妹，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看看这个世界的光景，你就知道撒旦是多么的诡诈邪恶。所以主说，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如同筛麦子，好筛你们。你要知道筛的意思有两种，值得我们特别去思想。第一点就是筛这个字有拣选的意思，他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边，他要做挑选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办法挑选那些持守真理毫不动摇的人，他当然没有办法去选到那些在真理上绝不妥协，对主尽忠，对主的教会，对主的道尽忠，愿意舍己，愿意经历十字架。很深的工作，眼目就在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有耶稣的宝血遮盖在他的身上。这样的人他当然没有办法选到，他很想选到，他会选到什么人呢？会选什么样的人呢？选那些软弱的，选那些口中爱主心中远离主的，选那些假冒为善的。所以我一说到这里，我心里边就有一点紧张了，因为我自己就有假冒为善的毛病，所以我特别警醒，免得被这个家伙选中。 但是我们中间有没有被选中的？有没有啊？
不爱主，贪爱世界，不爱主的话，不爱祷告，不爱侍奉，这样的人，撒旦就盯着你了。筛这个字也有摇动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在农村生活的经验。我以前是在农村生活，对农村的生活很熟悉。一说这个筛，我就想到农民拿了个筛子去那个筛麦子。筛麦子，筛麦子一定是摇晃的，没有说不摇动，就是就在那里筛的。注意到了吗？筛是拣选，是挑选，也是摇动。撒旦想要得着我们，必须先动摇我们的信念，摇动我们的信心，摧毁我们与主的关系，消灭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眼目不看定十字架的基督，专顾世界。他在那里摇动，摇动的结局就是让我们失去信心。这就是主为什么要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撒旦就是要夺取我们的信心，摇动我们的信念，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当紧持守我们信仰的根基，不然我们就会被摇动，以至于跑到撒旦那里去了。你知道犹大就是一个例子，魔鬼入了他的心，把他吞吃掉了，把他吞吃掉了。彼得也真的被撒旦筛过，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当他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那个时候正是撒旦在筛他的时候，动摇他对基督十字架的信念，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他的心中所充满的观念只是一个对政治的弥赛亚的渴望，而不是要一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救主。所以彼得对此真是深有感触，所以他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说到，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云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深有感触，到处游行云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圣灵工作有多么强烈，耶稣基督真理运行的能力有多么强烈，撒旦的诡诈，撒旦的那种工作也是同样的强烈。今天我们求圣灵充满，求耶稣基督把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但是撒旦也在这里工作，遮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刚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借着真实的悔改进入生命的复兴，还追求世界，还贪恋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你不觉得这是撒旦的工作吗？ 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把一个巨大的危险描述在门徒面前，是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麦子的筛麦子一样来筛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放在心里边。因为撒旦他筛我们的方式比以往更加的诡诈，越是临近末后的时代，撒旦工作的方法越是诡诈，和我们基督徒称兄道弟，拍着我们的肩膀，拍着我们的肩膀，兄弟，今天晚上就不要去祷告会了吧，那么好的一场球赛，难道你不想看吗？在教会的侍奉里边，不爱主；在家庭生活里边，没有见证，但是还装出一副属灵的样子。撒旦说：“兄弟，这样就很不错了。你要什么呢？不就是要个面子吗？”撒旦的工作以动摇我们的信仰根基为他主要的工作。圣经神的话语全被无误的，其实你真的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真是这样吗？第二点，我们看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祈求，面对撒旦筛麦子的工作，我们能够能保守，全在乎主，全在乎主，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靠我们自己，就像彼得他自己那个失败的生命经历一样，就会失败了。彼得是想靠自己的，当主耶稣基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同你下监，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好刚强的一个人，在引号的三次不认主，所以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会失败的很惨。但是主在这里说，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撒旦要筛麦子，他想要的果效就是你失去信心，失去盼望，失去爱心，你失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一切东西，那个时候他就得着你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祈求这个字和撒旦想要得着你的那个想要是两个意思上有一点相近，但是果效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撒旦也是请求要求得着这些门徒，也就是说请求要求得着这些在这些门徒身上的主权，但是耶稣基督请求祈求天父保守他的儿女，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信心。而且在这个地方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我已经为你们祈求，耶稣基督把那个我放在了这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是很奇妙的。我已经为你们祈求，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主，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主。下面说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主在天父面前已经 为你祈求，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变化，前面是撒旦要得着你们，想要得着你们是复数，是众数，这个地方我已经为你祈求变成了单数，指向彼得。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天主耶稣基督为你祈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的心就会被感动了。为我祈求，为你祈求，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祈求，变成单数，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如果彼得能够被主挽回，从那种信心失落的可怕的状况里被主扭转，真信心的种子在里边再一次发芽生长，结出果子，就会带动那个被撒旦所筛过的你们进入一种真实的生命复兴中来。所以耶稣基督为你，为彼得来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基督知道这些门徒将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考验更加巨大。是什么考验呢？他们可以跟从主，他们可以看主在行各种各样的神迹，他们可以看主让5000人吃用5饼2鱼吃得饱足，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生命中最真实的经历。他们生命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一群原本想跟从一个政治弥赛亚的门徒们，他们想坐左坐右，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都有一席之位的这些门徒们，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得着一些什么东西的门徒们，将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个时候十字架会让他们失去信心，所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失去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使你的信心丧失殆尽，就像一盏灯一样烧到最后没有油了，烧干了，这是失去信心的意思。失去信心的意思，免得你们的信心丧失，不要叫你们的信心死掉，或者说祈求你们不至于让信心死掉。只要有信心的种子还在彼得的生命里面，他就可以回头。所以是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很奇妙，圣经中用了一个假设语气，虽然是假设语气，但是很清晰地告诉我们门徒有失去信心的可能性。但是主祈求天父上帝保守，要把他赐的信心在他们的心里边扎下根，不至于失去。我相信我们中间虽然我们软弱过，虽然我们在生命中生活里边常常有一些行为背离了主，常常在罪的这样的一个泥潭里边不能自拔，但是如果你是有神赐下信心的人，你就不会失去信心，因为主要保守属他的人。好，我们看第三点，32节的后半节，说到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基督为门徒的领袖，为彼得，为这个说大话但是非常胆怯的彼得祈求。目的在哪里？是要让他回头，回头，这是命令。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兼顾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命令，兼顾你必须这样做，连带着前面的回头也是必须的，你必须回头，然后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一个命令，也是今天主给我们中间每一位传道人的命令，也是主今天给我们每一个要被他复兴起来的基督徒的命令。你今天回头了，去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太多的弟兄需要我们回头来兼顾。最近这一段时间，生命季刊开设了这个微信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在短短几个月里边，已经有差不多30000读者，每天会收到300个问题，回答不过来了，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姊妹讲述他们的生命的难处，讲述婚姻的难处，讲述他们如何在罪里边不能够自拔，在淫乱中，在其他的罪恶中不能够自拔，讲到他们的 depression， 讲到他们的失败。我见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那里哭泣，我觉得非常的无助，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不知道如何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边来，如何能够使他们从软弱的光景中进入刚强。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问题就在于我们想帮助别人，想兼顾别人，我们要先回头，要回头。回头这个字有4种意思，回到原来的地方，你跑到那边去了，回过来到原来的地方，改变方向，你往那个方向走，现在扭转方向往这个方向来，然后是皈依到某种信仰中去，也叫回头，然后是要改变心思意念。而且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悔改的另外一种说法，而且这种悔改就像我们在主面前所求告的那种悔改，不是一种撕裂衣服的悔改，不是一种口中悔改心中还刚硬的那样的悔改，不是一种虚假的悔改，不是一种没有带入生命更新和复兴的悔改，而是一种经历心灵更新的生命信仰观念更新的一种回转。耶稣基督期待彼得是有这样的一种回转，耶稣基督期待所有跟随他的人落入了软弱状况中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种回转。你知道彼得他的问题就在于心灵里边还没有真实的与主建立起那种生命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使命就是十字架，而彼得想要拦阻的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想让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而门徒现在想要的就是在耶稣的国里坐左坐右争谁为大。观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内在生命观念的一种更新，这是回转，这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期待着彼得，也是预言彼得，也是知道彼得必定会这样做的一个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命令。 你注意到彼得是如何回转的了吗？先是复活的主向彼得和十一个门徒显现，然后他们就喜乐了。耶稣基督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弟兄姊妹，那一句话实在是很美好啊。在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然后创造人的时候，人上帝把气息吹入他所创造的那个人里边，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灵进入他的门徒，就有一个新人类，全新的人类被创造出来。我们的主对彼得说，西门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现在内心里边已经被翻转，你知道我爱你。你注意到彼得内在生命的改变了？然后主对这个拒绝十字架的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在这里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的内在生命已经被主改变，那位无所不知的主知道彼得的生命已经改变，知道这个时候彼得对他的爱才是真实的，才是一个可以为主舍命的爱。主才说，你跟随我吧。你注意到彼得是如何回转的了吗？你注意到了。然后十字架就是这样的，在彼得的生命中有了印记。还有圣灵，当被圣灵充满之后，彼得就蛮有能力来见证大卫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注意到了吗？彼得当他抗拒十字架的时候，当他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跟从主说大话的时候，他是最软弱的时候，他是最无能的时候，连大祭司的一个侍女，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女人，指着彼得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彼得说，我不是。那个时候的彼得，包括其他的门徒，因为生命中没有十字架的能力，因为生命中没有十字架翻转过的那样的一个印记，没有圣灵工作的印记，以至于他们口中虽然爱主，但是实际上他们怯懦的像兔子一样。注意到了吗？没有十字架生命能力的人就会是这种光景。我们今天说我们软弱，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注意，当彼得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圣灵降临得着能力的时候，彼得就变成了一个像雄狮一样勇敢的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大祭司看见彼得和约翰，使徒行传第四章说，这些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竟然敢这样的来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他们好像是跟过耶稣的人。大 但是我要说不，不仅仅是跟过耶稣的人，他们呢是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翻转的人，他们是由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是内在生命改变了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像雄狮一样的勇敢来见证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是彼得，这是彼得的翻转，这是彼得的回头。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这是彼得的回头，多么重要，多么伟大的一次回头，这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回头，一次影响深远的回头。这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祈求的结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回头，门徒们就不能再一次被聚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来去见证基督，来去照着上帝永恒的旨意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你看见这一次回头的重要性吗？是主耶稣基督所预言所期待，也是主预料之中的回头，是圣灵借着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所带来的回头。这个回头对彼得来说是一次重生。彼得在彼得前书那个地方这样说，一章三到四节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们进入了开端，结果圣灵借着十字架把他们带入一种更新，带上一种生命的翻转，这才是进入了门徒生命操练和训练的正途，训练的正途。下边耶稣基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要兼顾，刚才我说过这是命令语气，从心里边，从内心，从生命观念上，从内在生命本质上来改变你的弟兄。你有什么样的改变，把你的弟兄带进什么样的改变，你有什么样的悔改，把你的弟兄带进什么样的悔改，你有什么样的复兴，把你的弟兄带进什么样的复兴。这就是坚固的意思，因为你的弟兄可能比你更软弱，或者你比你的弟兄更软弱，但是当主为我们祈求，一旦我们回头之后，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真理的力量来坚固我们的弟兄。坚固，命令语气，从内在生命上加强。彼得的回头就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更新与悔改，所以他也必须从内在生命与信仰观念上来兼顾他的弟兄，带动弟兄内在生命的更新与悔改。这个兼顾是一个有信仰观念的更新及真实的悔改，有内在生命能力的强化而彰显出来的兼顾。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个兼顾。刚才我已经说到，我们的教会今天何等的软弱，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何等软弱，我们的传道人今天何等软弱。教会在这个时代本来要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山上的城，成为社会道德与灵性方向的引导者，可是我们今天成了社会的尾巴，我们妥协，因为我们软弱。所以弟兄姊妹， 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对我们的期待，主对我们的提醒。彼得，彼得，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他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他要在基督的门徒里边争夺门徒生命的主权，他要挑选，挑选那些在真道上偏离的，挑选那些口中爱主、心中远离主的，挑选那些好像举手绝志已经受洗，但是却没有真正生命实质的那些人，包括传道人在内。但是主已经为我们祈求，为彼得祈求，让彼得能够回头来兼顾我们，我们传道人回头来兼顾众弟兄姊妹。所以你愿意回头吗？愿意吗？传道人要回头，我自己愿意回头。今天晚上让主的圣灵再一次来更新我的信仰观念，看我在以前的生活里，看我在信仰上还有哪些不合主心意的、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今天晚上更新我，引导我回头，我也愿意自己回头来兼顾我的弟兄，我们中间的传道人，你愿意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吗？传道人愿意吗？没有声音，感谢主，谢谢你们的沉默，要为我们生命、内心、灵性的沉默在基督的台前交账，传道人愿意吗？今天晚上在主的面前靠着圣灵的工作回转回头，然后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兼顾那些软弱的信徒，兼顾我们的教会，内在生命的改变，带入真实的复兴。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同样也愿意回头，然后去兼顾那些比我们更软弱的弟兄吗？感谢主，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主的台前都会被主来确认。今天晚上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情绪化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布道会也好、培灵会也好，举手举得太多了，一出门就忘了，爵士的次数也很多了，一出门就忘了。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表格要发给大家，这个表格里面有我们回头的内容，你在主面前好好祷告，然后你愿意在这样的一些内容上愿意回头，内在生命的更新、生命的翻转，然后你就照着主给你的感动，在这个表格下面写上你的名字，这是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你经过祷告之后圣灵感动你愿意回头，然后你就把这些内容仔细的读一遍，下面签上你的名字，留在自己手中，常常的来提醒自己，或者交给你的牧者，你也可以交给大家，我们来为你祷告，扎扎实实的一条一条看清楚，我的灵感动你愿意这样的回头，就带出复兴的果效。